有非常感恩又有机会在这里和弟兄姊妹们一起分享神的话语。不过这个站在这里实在是非常非常的紧张，大家知道这个今年我们的年度主题是什么？建立教会，是吧？然后可以吗？谢谢谢谢。然后我们这个月的所有的讲到的题目都是围绕着我们的年度的主题的，是不是？然后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这个月都有哪一些不见了？等一下我看看屏幕没有了，对不起，技术故障，我们稍微没关系，我继续讲。这第一页我们也不需要看。就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这个月的讲员都有些谁啊？我们这个月第一次的讲到是学东长老，是不是？他的题目是建立教会。然后接下来呢，有冯伟牧师替我们讲到，冯伟牧师讲了两次，他第二次的讲到是委身教会，对不对？然后他第四次的讲到是服事教会。那第三次的讲到大家还记得是谁吗？是王新弟兄，是不是？他讲的是什么？是认识教会。那大家有没有看到学东长老、冯伟牧师、王新弟兄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大家知道是什么吗？大家猜一猜，他是我们教会的牧养团，是不是？这三位弟兄都是我们教会的牧养团。那我怎么在这里讲到呢？所以心里非常非常的紧张，是因为我喜欢推服事，我本来不是排到一月底的，我本来是排到去年的，但是我就一直推一直推一直推，结果我就把自己的这个讲到的实际推到一月底了，结果没想到一月底我们一下子改成命题作文，是我们要讲我们的年度主题，那让我就非常非常的紧张。不过等我们这个 slide 出来以后，我就想跟大家讲说，我之前是非常非常的紧张的，我觉得我自己实在是不配在这个时机跟弟兄姊妹们分享神的话语。但是我看到我们这次的题目是什么，这次讲到的题目是出来了，谢谢，感谢主，这次的题目是爱惜教会。那我想问问弟兄姊妹们，爱惜教会这件事情，它的责任是长老、牧师、执事会主席的吗？还是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的呢？大家觉得呢？当然是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的，是不是？所以感谢主，因为今天这个题目，我愿意站在这里以一个弟兄的身份来分享我们如何一起来爱惜我们的教会，好不好？那请弟兄姊妹们，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攻读一段神的话语。只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根基稳固，坚定不移，不致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这福音就是你们所听过的，也是传于普天下万人听的。我保罗也做了这福音的执事，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倒觉欢乐，并且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哥罗西书1:23-24，谢谢弟兄姊妹，我们请继续站立，我们一起祷告。慈悲怜悯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又这样子给我们一次机会，让我们众弟兄姊妹可以聚集在一起来敬拜你。主，孩子实在是在这里，求你把天上的窗户敞开，求你的圣灵大大的浇灌在这里。主，真的是你的圣灵充满我们一切在这里攻读你话语的人，让听的讲的同感异灵。主耶稣，我们在这里今天一同领受，一同学习，求主耶稣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生命。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弟兄姊妹们请坐。好，那今天我想跟弟兄姊妹分享的内容的大纲是，我们首先来看一看 保罗他爱惜教会，他为教会舍己的榜样。那接下来我们就看看说，为什么保罗乃至我们要爱惜教会，为他舍己呢？那最后我们再看一看我们如何在实际的生活中操练爱惜教会的心智。那首先这个我们刚才读到这段经文里面，我觉得有一句话需要稍微的解释一下，因为我自己在读的时候没有读懂，读不太懂。这句话就是这个他说要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那基督的患难是什么东西呢？那基督的患难又有什么缺欠呢？这句话初读之下确实不是特别的容易懂，是不是？不过我读完以后，我觉得说我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但我知道他一定不是在讲什么，他一定不是在指基督被钉十字架这件事情，对不对？为什么我这样说呢？因为我们都知道耶稣在十字架上面他所成就的救恩是已经完全了的。就像在希伯来书这样子记载，他说因为他只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是指他在十字架上被钉死的时候就把这事成全了。所以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恩是一次成全了的，没有任何的人可以在上面加添什么，也没有任何的人可以减少什么。这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保罗在他给众教会写的书信中常常有提醒众弟兄姊妹们，千万不要以为自己的一点的行为可以在耶稣的救恩上加添什么，对不对？所以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上十字架这件事情是已经成就了的，我们不在上面有任何的加添，我们也没有办法上面任何的减少。那如果我们知道耶稣的患难不是指他上十字架的患难的话，那么这里的这个耶稣的患难呢，就有两种可能的解释。第一种解释是什么？是保罗他个人自己经历的患难。为什么这样说？我们知道保罗他在传教的时候遇到了很多很多的苦难，对不对？但是这些苦难是保罗他自己的错所导致的吗？当然不是。保罗在出去传道的时候没有犯任何的错，但是他受了很多的患难，他这些患难都是因为他奉基督的名被差遣出去所受的患难。所以在这里保罗有可能因为他是被基督差遣出去的，所以他把他受的这些苦归在耶稣基督的名下，所以这里面有可能是指保罗他个人的患难。那还有一种解释呢，是这是教会作为基督的身体所受的患难。我们从这一句话里面可以很明显的看到，保罗在这里说我们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所以这里很清楚的讲到了教会，对不对？所以我们在这里面也可以这样认为说，保罗在说这句话的时候是把教会作为基督的身体来说的。我们大家都知道基督和教会的关系，对不对？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那请问弟兄姊妹们，如果身体受苦的话，头难不难受？当然难受。如果身体受苦的话，头一定受苦。在这里我们看到保罗有可能是以这样子的教会观写下来的这一句话。是的，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教会是没有办法参与的，那是完全是基督自己所成就的功。但是在宣扬十字架这件事情上面，教会是有份的。我们要高举耶稣的名，把耶稣的十字架传扬出去。在这个其中教会有可能会受苦，但是这个苦是我们心甘乐意为教会为基督所承受的。对，不管这句话的意义是什么啊，不管这句话的解释是什么，但是这句话的意义它是不变的，对不对？我们看到这里主语就是一个，就是保罗，那目的也只有一个，就是为教会，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到这句话，这整句保罗做了这福音的执事，为你们受苦觉得欢乐，要补满基督患难的缺陷。这句话的意义是什么？就是保罗他自己甘心乐意的为教会奉献。那我们接下来看看他的榜样。我们知道保罗他并不是一个张扬的人，所以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一般看不到他自己说自己的受苦的经历。我们好多时候都是从别人的笔下看到他，对不对？我们读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医生路加记载了很多保罗的事情，但是保罗他自己不讲。除了一个地方，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的时候，他为了辩护他自己使徒的身份，他把他自己的经历讲了出来。然后我们看哥林多后书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保罗他把自己的经历完完整整的向这个哥林多的教会解释。他说 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是不是？然后我们就看到他接下来以后，他就把他所有的经历列出来，确实保罗受了很多很多的苦，他有被打过，他有被鞭打，有被棍子打，有被石头打，甚至打得快要死了。他还遇到了很多很多的危险，他有一次深海沉船，然后还有行远路的时候也遇到很多危险，在行远路的时候他还遇到盗贼的危险，遇到了很多很多的不同的危险。他在旅行中不仅有危险，还有很多的苦难。他常说自己又饥又饿，吃不饱穿不暖，就是为了建立教会四处奔波，受了极多的苦。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保罗这个人实在是言行一致，是不是？好多时候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说的多做的少，让人感觉我们有一点点的假冒伪善，但是我们看到保罗绝对不是这个样子的，他用自己的经历来证明了他为基督的教会舍己的心志。那我在思考这个保罗的经历的时候，心里面突然有个感动，就想起一首长诗来。我相信弟兄姊妹们很多人应该也读过这首诗，这首诗就是那首献给无名的传道者。那我在准备保罗这件事情，昨天晚上在思考的时候，这首诗就突然跑到我的心里来，我就节选了一段想跟弟兄姊妹们分享。在这首长诗里面，他其中有一段，他说是自己的手甘心把世上的享受，是自己，对不起，是自己的手甘心放下世上的享受，是自己的脚甘心到苦难的道路上奔走，所以宁肯叫泪水一行行的向内心涌流，仰望着哥哥他的山顶，就是至死也绝不会后退。感谢主耶稣，我们现在有这么多的教会，世界各地都有，对不对？我们有这么好的聚集的机会，敬拜神的机会，但是我们知道这些都是先辈们之前的宗仆们，有名的无名的，他们为了建造教会，广传福音，甘心乐意的奉献舍己，真的是感恩再感恩。我们看到无数的宗仆为教会舍己，那我们再来思考一下，他们为什么为教会舍己呢？圣经中还有一处记载为教会舍己的例子，不知道弟兄姊妹们还记不记得有一节经文，大家可以猜一猜。对，这节经文在以弗所书，对不对？这也是一个很大家都很喜欢的，算是金句那样子，很多人都背过。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那我记得当时这句话，我和佳期的婚礼上的时候，我们互相说誓言的时候，我们誓言不是就说 I do I do 吗？那我就不是用 I do 来说的，我就是说我愿意以基督爱教会的心爱你，为你舍己。这是我们经常在婚礼上面所使用的一句经文，对不对？那我们这里看得很清楚，基督为什么会为教会舍己呢？它的原因是什么呢？它的原因是出于爱，是不是？那保罗为什么舍己呢？因为保罗他效法基督啊，因为保罗效法基督，所以他为教会舍己。那我再想问问大家，那我们呢？保罗对我们也是有要求的。保罗说你们要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大家好多时候就说，听到保罗这样说，如果是别人说，咱们有可能会说，哎，这个人是不是太骄傲了，怎么敢让别人来效法我。但是保罗这样说，我也都不觉得他骄傲，我觉得实在是看到保罗的生命，就看到他完完全全的效法基督，完完全全的为基督甘心摆上，使他的生命真的值得我们来效法。所以呢，保罗有这样子的一个挑战，一个要求，一个命令，就是我们也要效法保罗，就像保罗效法基督一样。那在这里面我们效法他的什么呢？当然是为教会的舍己了，是不是？弟兄姊妹们，我们也要为教会舍己。 我们为什么要爱惜教会呢？为他舍己呢？我想我们可以稍微思考一下。我觉得自己想，我觉得有两个原因，我能想到了两个原因。那第一个原因就是说，因为我们爱基督，对不对？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了，因为基督爱教会，对不对？那所以呢，我们要爱屋及乌，是不是？我们如果说自己爱基督的话，我们就一定会深爱基督他所深爱的教会，这个是爱屋及乌嘛，这是一个很自然的道理。我们是一定要爱教会的，而且爱屋及乌，大家这句话你知道他什么意思？他是说我爱一家人，我连他房底下的乌鸦都喜欢。大家知道在中国的我们文化里面，那个乌鸦是个不吉祥的东西，是不是？所以他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我这么爱一家人，所以我连他们家不喜欢的不好的东西我都喜欢。教会是个不好的东西吗？当然不是。教会是什么？教会乃是基督心中的宝贝啊，教会是基督心里眼中的同仁呐。我们爱基督的话，怎么能不爱基督所深爱的教会呢？所以我在想，我们爱教会的心，实际上跟我们爱基督的心智应该是成比例的，对不对？我们不可能爱基督爱得死心塌地，然后对教会不闻不问，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那同时，如果我们真正的体会到基督对教会的心意，体会到教会在基督心目中的分量，我们也不会对教会的事情不闻不问，对不对，弟兄姊妹们？我们真的要体会教会和在基督心里的分量。好，那我觉得我们呢，就好好的来思想一下，基督到底多么的爱教会。我想这个，我们大家实际上都可以体会基督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爱，对不对？基督他爱我们每一个人，他真的是长阔高深，我觉得这没有任何的怀疑。他怎么爱我们呢？他从过去爱我们，他在现在爱我们，他在将来也爱我们。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他就为我们死，他就为我们上十字架，他就为我们舍身，对不对？那我们现在呢，我们走在成圣的道路上的时候，耶稣没有撇下我们为孤儿，基督他永远都是在旁边看顾我们，带领我们，引领我们。那最后呢，我们有一个荣耀的盼望，为什么？我们在将来的时候与基督要同作王，对不对？所以基督在过去、现在、将来对我们都有一个计划。同样的，基督对教会也是有这样子的计划。刚才我们已经读了以弗所书的第5章25节，我们再接下来把这一段整个的看一遍好吗？我给弟兄姊妹们读，我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以弗所书5章25节到27节。那我们接下来一节一节的看这段经文。首先25节，那从这个中文的圣经我们看的不是特别的明显，但如果我们看这种有时态的圣经，就比如说英文圣经的话，我们就看到这个保罗在这句话里面所使用的动词全部都是过去式的。就比如说他的这个爱，他指的是已经爱了，他这个舍己是已经把自己舍了。对，那这个舍己的事情我们就知道这是已经发生了的事情，而且这个他讲的比较清楚啊。他说 gives himself up， 那是什么意思呢？我想大家都很明白，这个就是指基督钉十字架时候的那件事情。对，我想就说耶稣上十字架，我们不需要跟弟兄姊妹们太多的展开，我们每一位神的儿女都清楚意味着那个意味着什么，对不对？这是无比的爱。你想想看，一个婴孩要出生的时候，当然父母都是对他有一个很美好的期望， 希望他这一辈子可以过一个幸福的生活，对不对？只有我们的耶稣不是的。我们的耶稣是什么？他本来在天上有至高神的尊荣，他跟神是同等，但他不跟神同等为强夺的。天父让他进到这个世界来，成为一个软弱无助的婴儿，而且天父给他了一个使命，他到了这个地上来，就是最后要受苦，要上十字架，要为我们死的。所有的孩子出生的时候，父母都给他们有一个美满的期盼，除了耶稣，天父给他的命令就是让他长大以后去死，为我们死。然后呢，他在上十字架之前，大家还记得吗？他受了什么样的苦难？他被自己最亲爱的人出卖，然后他亲密的朋友不认他，他受了无数的鞭伤，他受了士兵的屈辱，然后呢，他受众人的嘲笑。这些我觉得都没有什么，当然都是苦难，非常非常的苦，但是跟耶稣最后在十字架上那个苦难，我觉得还是不够。耶稣在十字架上他受了什么苦？他说：我的父，我的父，你为什么离弃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做基督徒的时候，如果我们跟神的关系远离一点的时候，我们相信大家都有这个经历，我们都会难过，我们都会不舒服，都会觉得说为什么我跟神远离了，是不是？我们都会低落，会觉得心里很难过。耶稣基督从来没有跟神分离过，耶稣基督永远永远跟神非常非常亲密的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分不开的。直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说：我的父，我的父，你为什么离弃我？因为神掩面不看他。这是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付的代价，这是他舍命的意义。我觉得从这件事情上面真的是看到耶稣对我们的爱，对不对？但是我们再仔细的看这一节，我们都知道耶稣上十字架是为了救恩，但如果我们想这个救恩仅仅是为了我的话，是为了我自己的话，那我们还是有一点点的以我为本了。在这里讲得很清楚，耶稣是为教会舍己，耶稣上十字架为了拯救一般他呼召出来的人，不是只有我，不是只有你，而是一般被他呼召出来的人，是整个的教会。基督是如此的爱教会，看他为至宝，为了教会舍身在十字架上。我们今天感恩，真是感恩，我们也是教会的一份子，我们在这个救恩中也是有份的，感恩。这是耶稣过去成就的事情，那现在呢？现在耶稣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在二十六节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这个时态变了，这已经不是过去式了，这是现在进行式了，现在的事情。就像每个人都要走在成圣的道路上一样，教会也是要被水洗净的，也是要成为圣洁的。我们真的是从这节就看到耶稣基督对教会的呵护啊，他就像个父亲管教，他就像个母亲喂养。但是我们知道教会完全不完全，弟兄姊妹们，教会完全不完全，当然不完全，对不对？我们现在在星期五的时候晚上的时候，有一些小组在查哥林多前书，我们就看到这个教会实在是不完全，而且真的伤基督的心啊，是不是？太多太多不合神心意的地方了。但是啊，基督管教他放不放弃？他不放弃啊，他绝对不放弃的。他如果放弃的话，我们就没有哥林多前书了嘛，对不对？他就在那边不停地呼召我们悔改，呼召我们重新回转向神，所以基督从来不放弃我们。这个有的时候有人说一句话，就说什么朽木不可雕也，是吧？那个一听就怎么样，一听就知道不是爸妈说的，一听就知道是外人讲的。大家知道这句话到底是谁讲的吗？朽木不可雕也，这是孔老夫子讲的， 孔老夫子讲他的学生，骂他的学生说朽木不可雕也，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我觉得你这个人实在是没意思，放弃了，不想再跟你，不想再花心思在你身上了。如果是爸妈的话，绝对不这样讲，对不对？就算爸妈这样讲，也绝对不是真的，就是说说气话而已。爸妈是怎么样子的？爸妈是当然是把你拉在身边，教育你，辅助你，帮助你成长，直到你可以自己自理，自己可以管教自己，对不对？就父母的爱是完全不一样的。基督呢，对于教会就是同样的心智，他是我们的大牧人。他这个牧人，他怎么样子对待教会呢？他呵护教会，他保护教会。魔鬼如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但是基督保护我们，他恢复我们，他洁净我们。真的是感谢又感谢，耶稣从来不放弃我们，基督从来不丢弃我们，他不看我们为朽木。虽然我们很多时候真的是有点扶不上墙，而且我觉得这个神这样子的恩典，这样子的应许，在我们低落的时候，特别是我们最大的安慰，因为我们知道基督永远永远不放弃我们，只要我们愿意抓着基督，基督他永远爱着教会，永远保护教会，永远扶持教会。真的是感恩，非常的感恩。那我们再看看将来的事情呢，在这里这二十七节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定是描述未来的。为什么我觉得它是描述未来的呢？因为现在的教会不是这个样子的，现在的教会毫无玷污吗？没有皱纹吗？没有瑕疵吗？当然不是，对不对？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现在的教会实际上是有很多不合神心意的地方的，所以在这里我相信它是描述未来的。在未来的时候，基督要把教会献给自己。那我想问问弟兄姊妹们，他说献给自己，那是谁在打败教会啊？他说献给自己，对不对？那很明显的看是基督他自己在打败教会，对不对？弟兄姊妹们，我们都参加过婚礼是吧？我们在婚礼上，大家觉得说谁最漂亮啊，谁最好看呢？要我觉得是新娘子，对不对？新娘子入场的时候，所有人都起要拼命的照相，新娘子是这个最漂亮的、最美丽的。然后你知道新娘子之前要去化妆的时候，那个一笔一画在她画在脸上，好仔细啊，好细致啊，把那个新娘打扮得非常楚楚动人。我们看到是谁在打扮新娘啊？是基督在打扮新娘，基督要把这个新娘子打扮得漂漂亮亮的，然后献给自己，成为完美的新妇。我觉得实在是非常的非常的兴奋啊。这个就弟兄姊妹们，如果已经结婚的，我们可以回想一下，我们的弟兄们可以回想一下，在婚礼上的时候，你把你新娘子揭开的那一刹那，你心里是什么样的感觉？这就是在以后基督揭开教会的那个面纱的时候，他心里的感受。我听说，就是所有的女孩，所有的姐妹们都有一个盼望，就是当新娘子的那一天，对不对？如果未婚的姐妹们，这也是我们一起荣耀的盼望。我们盼望什么？我们盼望成为基督的心腹。我们真的是盼望在天上的时候跟基督永远在一起。所以我们看到教会真的是被基督百般的爱，这样子爱着。基督以全方位的爱，他在过去爱教会，他在现在爱教会，他在将来爱教会，他以全方位360度无死角的爱来爱教会。真的是感恩，感恩再感恩。真的是也愿我们弟兄姊妹们都可以认识到基督对教会的爱，然后我们也以保罗效法基督的心智，我们来效法保罗，好不好？我们来爱惜教会，甘心为他舍己。好，这是第一个原因，是看我们看到我们 爱教会，因为基督爱教会，而我们爱基督就爱他所爱的教会。那第二个原因呢，我觉得就是我爱我家。大家都知道我爱我家是我们当年国内的一部电视剧，是不是？是个情景喜剧。当时我记得我那时候还蛮小的，但是我看的也很高兴。为什么看得高兴？因为那个特别的欢声笑语啊，那是一个情景喜剧，所以你就看到这一家人在一起，虽然有的时候有点拌嘴，有点磕磕绊绊，但是永远是充满了欢声笑语，永远是充满了爱。这就是我觉得我们爱教会的第二个原因。刚才讲的都是普世的教会，但是我们现在呢，是把这个普世教会看到我们本地的教会，我爱我们本地的教会，因为这个教会是我们属灵的家，我是真的真的非常的爱 CCMC。 为什么？我们都是在自己本地的教会里面出生的，是不是？我出生的教会是新泽西的教会，
对，
但是我是在 CCMC 里面成长的，我是在 CCMC 里面开始步入侍奉的岗位的，这是我们成长的地方。而且 CCMC 我们这个大家庭真的是一个家，是家就有温暖，是吧？我觉得我们家最近刚刚有一件很小的经历，就让我特别的感恩。这个那个时候还是大概两三个月前吧，我们还在这个德恩堂聚会的时候，有一天星期天早上起来，佳琪的腰就特别的不舒服，就他就很痛。但那天是星期天嘛，那时候我去就是教会实体聚会，我就去德恩堂了。佳琪他就爬起来在家里面敬拜，看网络的敬拜。然后回来以后吃完饭，佳琪说他腰很痛，他不行了，他就去这个午睡一下，休一下，休息一下。他就去休息，然后大概到了快到四点钟左右的时候，他休息好了，他想起来说要做晚饭了嘛，要晚上要吃饭的，结果他一下就爬不起来了，他就直接从那个床上就滚下来了，滚到地上了，就腰就痛得不得了，根本站不起来。然后那时候我在外面，他就叫我，他就从卧房里叫我，我就赶紧跑进去，我让他在地上哭，他就躺在地上，就在地上哭，因为把我们吓了一跳，因为他说从来没有这种经历过，好像连站都站不起来了。就也没有觉得怎么样，好像就早上是不太舒服，怎么突然一下子就到这种地步，连站都站不起来了。然后他就怕自己出了什么事情啊，以后都站不起来怎么办呢？我也很紧张啊，因为我也不是医生，我也不知道说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就跟着他一起紧张啊。然后那也没有办法做什么，就只好把他赶紧扶到床上去。然后我就跟这个弟兄姊妹们请假，因为那天我们刚好是执事会要开执事会，我就跟弟兄姊妹们在群里面请假说，哎，佳琪现在这个腰不行，我一定要陪着他，看看他到底怎么回事了。所以没有办法来参加执事会了。然后结果就在我跟执事们请假的时候，很快的就那么几分钟的时间里，我们家就从 LINE 啊，从微信啊，各种各样的地方收到了好多好多弟兄姊妹的问候关怀，就大家就都问说，哎，佳琪怎么了，佳琪怎么了，你们家有没有什么需要。而且我觉得这个还有个很亏欠的事情啊，就是我是一个吃很多但是不会做饭的人，所以佳琪只要一倒下了，我们家立刻遇到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就是我们家的伙食没法解决了。然后这个我们家除了我能吃，我们家小孩也很能吃，所以这个确实是挺紧张的一件事情。但是真的是感谢弟兄姊妹们，他们所有的问候都是带着行动的，他们每个人就说你们今天晚饭怎么办，要不要我来帮你解决。然后甚至还有从教堂山的弟兄姊妹们也要给我们送饭，让我心里是非常非常的感恩。然后就在这一段的时间里面，就是这几周的时间里面，佳琪的这个腰受伤的时间里面，我们家里吃了好多好多弟兄姊妹的好吃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恩。我们吃包子、饺子、鸡鸭鱼肉，啥都吃了。我是一个很喜欢聚餐的人，但是我们在2020年不是 pandemic， 咱们这啥都吃不到吗？我觉得这几周里面，我把一年的饭全给吃回来了。我们吃的那个饭，吃在嘴里，暖在心里，真是感恩再感恩。而且还有弟兄姊妹，你知道怎么样吗？已经过了好几周了，佳琪的腰已经都好了，然后呢还要给我们送饭。他知道我们大概不会送啊，他就直接把饭端到我们的门前，按我们门铃，然后就给我们就走了。都已经好了，还有人继续的关怀我们，太感恩了。你说这样子的弟兄姊妹， 这样子互相关怀、互相支持、互相守望的弟兄姊妹们，你让我怎么不爱你们？你让我怎么不爱这个家？真的是太感恩了。那我们也知道，我和佳琪，我们都知道，我们受了这么大的恩典，是因为基督的爱在我们当中。那作为这个爱的接受者，我们也有责任再把这个爱传递出去。我和佳琪真的是立定心志，如果弟兄姊妹有需要被关怀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把这个爱下去。弟兄姊妹们，我最好的朋友都是在教会里面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有同样的人生观，我们有同样的价值观，我们有同样的使命，我们有同样的意向，我们一同跑天路，是不是？弟兄姊妹们，我们已经不是朋友了，我们是弟兄姊妹。我们将来在天上的时候，我们要一同在永恒里面敬拜神的。你说这样子的家，我们怎么不爱他？我爱我家，我真的爱我们的家。感谢神，这是我觉得我思考以后，我爱我们，我爱教会的两个方面。第一，就是因为基督爱教会，我爱基督，我爱教会。第二，教会实在是可爱，教会实在是我们的家，我爱我们的教会。那我们的爱不要只停留在言语和舌头上，我们要有行为的，是不是？所以我们要来操练我们爱教会的心智。刚才我们看到保罗他的这个介绍了，不是介绍，保罗他自己的这个经历，我们看到他真的是为教会受了很多很多的苦。我感谢神，到目前为止，至少我在身体上没有为教会受过任何的苦，我还没有到那个地步。但是现在这个环境越来越严峻啊，也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求主耶稣赐力量给我，如果哪一天真的到了有逼迫的时候，真的到了我们在身体上要为基督受苦的时候，求主加添我力量，求主帮助我，让我可以站立得稳，千万不要羞辱主名。不过现在我们还没有到那个地步，但是难道只有身体受苦才是舍己吗？当然不是，对不对？我们看保罗他在那一段之后，紧接着他就最后又写了一句话，他把他所有的经历写完，很写了一句话，说除了这外面的事，就是这些逼迫的事，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挂心是什么？就是操心啊。我们为他舍己，不只是身体上受苦，我们还要为他操心，我们要为他为他这个为他的需要摆上自己的心智，对不对？那这些事情是我们现在就可以做的了。我们身边实际上就有很多这样子为教会舍己的榜样的。我们现在在构堂，是不是弟兄姊妹们？你知道在这里我真的是要谢谢王兴弟兄跟灿东弟兄啊，他们两个人在这个构堂的后面所摆上的心血，咱们都不知道，咱们都想象不到。你知道他们多大的心血吗？他们跟多少人去联络吗？跟买家去联络，跟工程师去联络，跟政府去联络，跟弟兄姊妹去联络，有无数的文件要看，有无数的 document 要 sign， 真的是多少的心血就摆在后面了。非常的感谢弟兄 OK， 非常的感谢弟兄。而且大家知道这个不是我们看的第一个会所，一个会所后面就这么多事情了，他们已经看了好多个会所了，都不合适啊，他们最后找到这个会所。感谢主啊，你知道这就是在我们身旁为教会舍己的榜样啊。他们花了多少无数自己的时间，明明是可以休息的时间，明明是可以享受的机会，他们拿出来为教会做事工。不过感谢主，咱们明天就 close 了，是吧？感谢赞美主，明天咱们就 close 了，构堂的事情结束了。结束了之后呢，咱们就要开始建堂了。建堂的过程中也有无数的机会让我们弟兄姊妹们可以一起来操练。 我想这个大家如果去过那个地方，去我们会所都知道，我们那边有个湖，是不是？咱们那边有个小湖，那我们要在湖旁边要安个围栏。那弟兄姊妹们，我们愿意去一起，像我们之前学那个尼希米记的时候，我们去给这个湖修个城墙呢，啊？咱们为了要让这个地方安全一点嘛，对不对？不让咱们小孩子掉进去了，咱们要修个城墙，咱们去一起去修，好不好？有可能会花到我们周末的时间，有可能需要我们把自己的 free time 自己的休息时间拿出来，我们一起来做，好不好？还有，我们那边要盖一个儿童的场地，是吧？我们儿童场地也要小孩子有玩耍的地方嘛，也要买一些这些器材嘛。我知道我们在德恩堂的时候，当时买了一些器材，好多弟兄去好几个礼拜才把它装起来的。就说你虽然不如那个别的东西那么的大工程，但也是个不小的工程。弟兄姊妹，我以儿童执事的身份邀请你一起来帮我们儿童做一个游乐场吧，让我们的儿童有一个舒适、安全的环境，可以在那边好好的玩。然后我们知道，我们买房子买下来了以后，我想很多姐妹们、弟兄姐妹们喜欢室内装潢的，觉得说，哎，这个房子可以这里装，可以刷刷漆，那里可以摆个装饰，对不对？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教会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嘛，我们去刷油漆，好不好？都是要花时间的，都是要为教会舍己的。真的是求主耶稣，让我们有机会可以去服侍，可以去为他舍己。我感谢神呢，这个是我第二次购堂的经历。我在新泽西的时候，我们老教会也买过一次堂。我记得那个时候建堂的时候，我们也是弟兄姊妹一起去那边打扫卫生，去那边装修厨房，然后修电路，然后我还爬过房顶。对，我们那个房顶比这大概跟这个差不多高吧，我们爬到房顶上面去，那时候觉得挺好玩的。现在想起来，确实是蛮累的，好多时候周末就搭在那边了。但是累归累，那个时候心里特别的开心，心里特别的火热，特别的喜乐，跟着弟兄姊妹一起服侍，然后我也感觉到立刻好像就有进入到基督身体里面的那种感觉。我这次就祷告，求主耶稣让这次我们建堂的机会，建堂的这个机会，也成为我们众弟兄姊妹可以一起同工的机会，让我也可以再次有这种好像就跟弟兄姊妹亲如一家人，进入到基督身体的这种感觉。但是，只有体力的工才是舍己吗？当然不是。我知道现在有很多弟兄姊妹出于种种的原因是不适合出来的，是不是？不是只有体力的工才是为教会舍己。我们现在在建堂的过程中有很多很多的需要，事情一多，怎么样？破口就多，事情一多就有疏漏的地方，这个时候魔鬼就容易攻击我们，所以我们非常非常需要弟兄姊妹们以祷告来托住我们，求主耶稣把这颗为教会挂心的这颗心摆在我们里面，让我们看见教会中的破口，愿意为他祷告，这也是非常非常重的服事，求主耶稣帮助我们用祷告托住所有的事工。那最后，除了建堂的事情，我们教会也是一个新的堂，是不是？我们教会也是一个新的教会，很多事情需要人去做，很多岗位都有很多的缺口。求主耶稣真的是把这颗为教会奉献的心智摆在我们里面，让我们愿意出来参与教会的事工。是的，有可能会花掉我们晚上的时间、周末的时间。有可能会让我们有一点点紧张，有一点点的不如以前那么舒服，但求主耶稣帮助我们可以舍己。那有的弟兄姊妹就想说，哦，我能做什么？是不是？我想大家都听过这句话，是不是？大家应该都听过这句话。他说，神呼召一个人出来服事，他问的是我们能不能吗？不是。他不是问我们能不能，那他问我们什么呢？弟兄姊妹们，他问我们是肯不肯。今天有谁敢说我能？有谁敢说 神的服事，在为神做事，我能，没人敢的。我们一切的服事都是靠着神的恩典托住，都是战战兢兢、恐惧才敢服事。但是神今天要我们做管家的，乃是忠心，乃是良善，乃是我们肯不肯。我们肯不肯，弟兄姊妹们？那最后，今天好像我讲的都是讲教会很美好的那一面，是不是？教会是完美的吗？当然不是，我刚才已经讲过了。教会不仅不完美，有的时候它还会很伤人。我刚才讲了，教会是很温暖的，是的，很多的弟兄姊妹们，我相信在我们当中，包括我自己，我们都经历过它的温暖。但是同时我也知道，很多的弟兄姊妹们在教会中不仅有的时候感受不到这个温暖，而且感受到了受伤。这个我觉得很容易理解，对不对？教会是什么？就是我们这一群不同秉性、不同脾气的人聚在一起。那我们当然难免会有摩擦，有的时候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亏欠弟兄姊妹，我们不仅摩擦，而且还伤人。对，在这里我实在是特别要认罪悔改，求神赦免我。如果有任何的弟兄姊妹我得罪过你，求你原谅我，我也求神原谅我，求神赦免我在你们身上所不小心所种下的伤害，绝对不是我的本意，求神原谅。不过我就想用一个例子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大家知道我们三角区是一个高速发展的地区，对不对？这边一天到晚都在盖新房子，现在你开出去，就连这个 pandemic 你出去以后看，还是到处都是新房子。我就觉得可好玩了。我当年在新泽西的时候，我是2008年、2009年买了个房子，我买的房子是1996年的，所以那时候买大概房子13年、14年那样，十三年、十二年这样子。然后我有朋友来我们家一看，就问我说：“哎，你房子几年的？”我说：“96年。”他们说：“哇、哦，这么新的房子，在新泽西房子都是80年、100年的，所以10多年的房子大家都算是新的。”然后我来到这边北卡以后，我跟同事聊天，然后说：“哎，同事，你买的房子怎么样？”他说：“我买了个3年的旧房子。”这个就北卡的这个房子的新旧跟我们新泽西是完全没法比的。对。然后我知道我们弟兄姊妹们有很多是买新房子的，对不对？而且你们那个新比3年还新，你们是从图纸开始买的，你们真的是买的时候就是个图纸，然后你就每天开车过去的时候，看见他那个房子一点一点的盖起来。我想弟兄姊妹们，我们可以稍微的假设一下，思考一下，我们买了个房子，我们每天开车过去的时候，看到说，哎，这个房子现在打了几个地基，然后呢，盖了几个木桩，但是房子还没盖起来呢，就几根桩子在那边搭着。那我们心里怎么想？我们想着说，哎，这房子怎么连个墙都没有啊？怎么这么丑啊？不要了，退货，去把钱拿回来。我们会这样想吗？当然不会。那我们怎么想？我们在想着，哎，这个柱子搭在这里，好像很坚固啊。我们心里就开始盘算，它什么时候把墙盖起来呀？这个墙它会刷什么颜色呀？刷好了以后，里面的房间怎么隔啊？这个房间我要分给谁呀？然后这个房间我要，如果是我的话，我就把这个房间抓起来，保有我的电脑，不让别人来碰。我们就会有很多很多的盘算，对不对？然后越看那几根桩子越好看，越来越喜欢那几个还没有建起来的木桩子。那我们也知道，如果这个房子建的时候还没有房顶，大家最怕什么？最怕下雨啊。那时候如果房子没盖起来，突然下个雨，天天看手机，什么时候雨停，什么时候雨停，这个雨怎么下了这么2个小时了还不停，怕把这个房子给泡了，因为没有房顶了，对不对？这个我想就是一样的，我们不会嫌弃那个没有盖好的房子，我们也会为那个没有房顶的房子担忧啊。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教会是完美的吗？当然是不完美的。为什么？因为它还是个半成品，它还没有 完成，神还在建造这个教会。如果我们不会苛责那个盖了一半的几根柱子，请弟兄姊妹们也包容我们教会中的不完美。如果我们会为那个没有房顶的房子担忧，弟兄姊妹们也请我们为教会中的破口担忧。这些都是因为这个房子还没有盖成呢。如果这个房子是我们自己的，我们当然会爱它。实在是求主耶稣帮助我们，让我们包容，让我们体恤，让我们爱惜这个还没有完成的房子。而且我们有个盼望的，教会是神圣洁的心腹，有一天一定会变成一个完美无瑕疵的人，不是的，完美无瑕疵的，对不对？这是教会，这是我们的盼望。愿我们存着这样的盼望，我们甘心乐意的为教会来舍己，好不好？弟兄姊妹们，我们再来读一段，再来读一段这个哥罗西书的24章，我们再来体会保罗他为教会这个舍己的心志。我为弟兄们读，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倒觉欢乐，并且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求主耶稣把这样的心志赐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为教会受苦，倒觉欢乐，让我们为基督的身体在肉身上愿意去舍己，愿意去负这个患难。求主耶稣帮助我们，赐我们力量。这一段也是我们的背诵经文，那我们可不可以请弟兄姊妹们一起，我们来朗读一遍这段经文。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倒觉欢乐，并且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哥罗西书1章24节。感谢主，求神祝福他的话语。那今天我的分享就到这里，我们一起做个结束祷告好吗？主耶稣，孩子，感谢你，你把教会赐给我们，在地上让我们有一个属灵的家。求主耶稣，你真的是把这样子为教会舍己的心志摆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愿意去爱惜教会，愿意去体贴教会，愿意为教会真的是甘心乐意的摆上。求主耶稣，你祝福我们，让我们在建堂的过程中，让我们在侍奉的岗位上都可以享受与主同工的甘甜和喜乐。我们感谢主，求主耶稣垂听我们的祷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谢谢，然后。